赞美主。何等好，看到你们所有的人都在这里，这是不是一个很 美好的时间呢？我们都可以见相调在一起，我们可以知道基督新生的渴慕以及他的喜悦。我愿意这样的来开始，在已过的永远里，这个全能全知的神他有一个问题，他是追测不尽的丰富，在永远里他是完全的，但是就着他的感觉而言，在他自己里面他觉得他是孤单的，他觉得他需要一个配偶，他觉得需要一个补满，他觉得他需要一个配偶来与他来做他的补满。我们这个神是一个单身汉，但他想要有一个婚配。圣经乃是一本罗曼史，它是一个记录，说到神如何想要来追求人，至终要来与人结婚。从圣经的开始，他其实他自己乃是一个丈夫，在旧约他是一个丈夫，他在新郎乃是一个新郎。在创世纪的一开始，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成为了一个肉体。在圣经的结束，在启示录，我们看到那灵与心腹他们成为一，他们甚至在一里来说话。在 这条在圣经里面的线一直是存在的，这为什么我们想要连于这样的这个线，连于这个神圣的罗曼史，这是最浪漫的一个故事，这是罗曼史中的罗曼史，这是一个神圣的罗曼史，其他的罗曼史我都不在乎，不管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，他们都是影儿，他们只是一个描绘，描绘这个神圣的罗曼史。事实上，当我在追求我的妻子的时候，我告诉她，对不起，你只是第二位而已，因为神对我才是第一位。我希望你们都有这样的看见，如果我把爱神，我没有在这个神圣的罗曼史，我就没有能力来爱你。同样的，你如果不爱主，我也不相信你对我的爱。这是神圣的罗曼史，我们都需要有份于这样神圣的罗曼史。事实上，当我们看到圣经，神爱世人，他成了一个人来追求我们。新约的四卷福音书，你可以看到他如何成为人，他为我们死救赎我们，他为我们复活，他成为赐生命的灵，他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信徒。我们如果可以这样的说，当我们信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与主订婚了。所以以弗所书，我们说到我们是由圣灵所印的，灵后第二章说到我将你与一个丈夫订婚，使你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。你有认识到这一点吗？对，所有那些还没有订婚或者是还没结婚，你可以问这个 Rich。 你订婚之后，人家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人家都问，他的问题就是说，什么时候结婚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？订婚是一个过程，目标乃是结婚。我可以向你们见证， 当他订婚之后，他就变得非常的忙碌，因为他有一个日期，结婚的日期。亲爱的学生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对我们与基督的订婚的感觉是怎么样呢？我们需要有内里的一种迫切感，我需要准备好，我需要预备我自己。所以在这篇的信息里，这是一个信息，说到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自己。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 A， 但没有人愿意预备读书，好的读书来得到 A。那个 A 是很棒的，但是这需要一段的时间，使你自己能够预备好。所以在这个信息里面，在我想要分享四个负担，你可以把它写下来，在这个信息的结束的时候，你可以忘记其他的事情，你需要记住这四个负担。第一，我们需要有对主新鲜的爱。第二，我们需要借着被分别以及被充满，我们需要借着被分别，借着被充满来得着圣别。第三，我们需要成为美丽的，借着画中之水的洗涤，主正在美化我们，借着画中之水的洗涤来美化我们。第四，不仅如此，我们需要被建造，成为他的心腹。所以这是这四个点。我们来到第一点，许多的弟兄们已经分享到，我们需要有对主新鲜的爱。圣徒们，你对主的爱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翻到林前二章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林前二章九节，我们一同的来读。只是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为爱他的人，我们来看注解三，我为你们来读。我们若要领略并有份于神为我们命定并预备之深奥隐藏的事，就不仅需要信他，也需要爱他，敬畏他，敬拜神，信神，就是接受神，都还不够。爱他是不可缺的。爱神的意思就是我们全人灵魂体，连同我们的心、心思和力量，都完全摆在他身上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全人都让他占有，消失在他里面，以致他成了我们的一切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实际的与他是一，爱他是不可缺的要求。我们也许会敬拜他，会信他，但学生们，如果我们想要得着他，我们想要有份于这个神圣的罗曼史，爱是不可缺的。主啊，重新点燃我们对你的爱。许多的弟兄们已经分享过了，我们需要与主师之间是罗曼蒂克的，我们与主花时间与主在一起，就是与主同行。不论只要我们有主的同在， 许多时候我们是很宗教的，在聚会里面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我们用宗教的方式来唱歌来导读。主啊，我们应该用新鲜的方式来爱主，到一个程度我们会忘记所有的事情，使我们能够完全的把我们自己给他。在温哥华因为常常下雨，虽然不是很下得很大，只是有一点小雨，我很喜欢在小雨中来与主同行，这是何等的美好，何等的浪漫。我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，那是在20年前，今天我可以见证这仍然是新鲜的。当我们爱主，我们就喜欢来参加特会。我参加一个特会，我回去之后我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恋爱了，然后他们就问我说那个女孩是谁呢？我就说那个女孩是我，然后大家说你疯了。我们需要爱主到一个程度，我们不在乎别人身旁的人怎么说。另外一部分，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些弟兄可以爱主，其他人可以爱主，但是我就是不能爱主。我们来看路加第七章。我们爱主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爱主。在路加第七章的故事，在城市里面有一个女人，她是一个罪人。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那里，因为这个故事里没有名字，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进去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像这样的罪人。这个罪人就是倒出了他的香膏，擦主的脚，然后其他的人在旁边的人就说，如果在39节就说，这人若是伸言者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因为他是个罪人。40节，耶稣回答他说，西门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他说，夫子请说。41节，我们一同的来读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，一个欠500银币，另一个欠50银币。42节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偿还的，债主就把两个都恩免了，这样他们哪一个更爱他？弟兄们，43节，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。耶稣对他说，你断得不错。我们注意到这里说，我想，西门说，我想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他没有对于赦罪的主观的经历。他说，我想，我们也许许多人，我们的感觉是，我想我应该要爱主，我想我应该要这样做，我们应该要爱主。但是你后面，你看到主怎么对那个女人说？我们来看4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爱的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爱的就少。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爱的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爱的就少。亲爱的圣徒，我们会爱主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赦免。我们有一些学生，你可能对服事者的行为和生活很有兴趣，也许 在这个时间点，也许我们是比你们更爱主的，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罪人，并且我们比我们所得的赦免是更多的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爱他，这是为什么我们服侍他，这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主的赦免是更多的。亲爱的圣徒们，你在什么样的情形里？永远不会太迟的转向他，就如你所示的，来经历他的赦免。你如果经历他的赦免，你就会经历他的爱。他会对你是这样的可爱，这样的迷人。他会成为这样一个，你会成为一个这样像这个女人一样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倒在主身上的一个人。我们来到纲目，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纲目的标题：基督爱并圣别召会。第一大点，我们请弟兄们来读：基督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，不只是为着单个的信徒，也是为着召会。他是爱召会的基督，请划线。他是爱召会的基督。一方面，神爱世人，在加拉太书，保罗说他爱我，并且为我舍了自己，这是非常个人的。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个人的经历，对主个人的经历，到这样的程度上认识到，如果你是在地上唯一生活的人，主仍然会来拯救你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也是爱召会的基督，因为在以弗所书说到这个基督爱召会，为召会舍了自己。他为召会舍了自己，因为他爱他的召会。第二大点，请姊妹们来读：基督爱召会并为他舍了自己的目的，是为着圣别他。请划线，圣别他。为了使我们能够与他相配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配偶，我们需要被圣别。弟兄们读 A， 圣经中圣别的意思是从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。请划线，从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。在旧约，这个金子在殿外面的金子是凡俗的，但是在殿内的金子就是圣别的。我们需要从许多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。在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被摆在基督的里面了，赞美主，我们被圣别了。但是我们来到第 B 点，我们请姊妹们来读：消极的一面，圣别不止与罪分离，也是从世界和一切属世的事物，以及一切不属神和不为着神的事物中分别出来。请划线，从世界和一切属世的事，一切不属神和不为着神。提后二章20-22节，我们来看这个经节。提后二章，我们从29节。我们从19节开始读。提后二章19节，弟兄们，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 上面有这印记，说主认识属于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你如果注意到这个经节，神认识到属于他的人，主认识你，主知道你属于他，然而他需要我们的配合。他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接下来的经节二十节，亲姊妹们，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也有作为卑贱的。在这里木器瓦器那是堕落的人性。二十一节，请弟兄们，所以人若洁净自己，脱离这些卑贱的，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分别为圣，合乎主人使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也看见，人若洁净自己，脱离这些卑贱的。二十二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，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，竭力追求公义、信爱、和平。逃避青年人的私欲，你看到这些经节了吗？我们需要离开不义，我们不应该成为木器瓦器，我们需要洁净自己，我们需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。圣徒们，当我们在学校或在工作里有许多的事情，也许他们不是有罪的，但是他们是世俗的，他们不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脱离这一切。神是圣别的，当然这是很困难的。你会说这是为什么？我们有下一点，就是第 C， 我们一起读。积极的一面，圣别就是被神圣的元素充满，请划线，充满，被神圣的元素充满。铁前五章二十三节，我们常常提到，我们是说到灵魂与身体的分别，但是在这里主是说圣别你们，神想要圣别我们全人的部分，每一个部分，灵魂与身体都要得着圣别。神的意图不是要用好人取代坏人，无论我们是好人或是坏人，我们都需要基督被添加到我们里面。在以弗所书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经节就是神想要安家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不是对或错的问题，好或坏的问题，这乃是一切都是关于基督想要安家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在想这处经节的时候，关于安家这件事情，安家是与好或坏更重要的。这是我们在 Montreal 的第三天。如果对 Montreal 的弟兄们讲说我们要在这里永远的住下来，弟兄们就说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不是你们的家，这是圣徒们的家。所以当有人进到我们的家，我们想要，如果我们想要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，这意思说他要占有我们每一个部分，他有他的感觉，他想要把他的感觉都浸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想要成为我们的人位，他想要占有 我们全人的每一个部分，这就是基督想要安家在我们里面的意思。我们来读下一个点，神渴望每天都把基督的元素分赐到我们的琐事里，这个元素会使我们成为圣别。请划线，每一天。我们每一天都会享受他的分赐吗？我们还是只是每一周享受他的分赐而已呢？甚至是一年一次？主啊，他要浸透我们的里面，他要我们每一天都接受他的分赐。比签一章15-16节，提前一章5节，你们要圣别，因为我是圣别的。我们都接受了这个圣别的神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他要使我们与他一样的圣别。这是我第二个负担，我们需要被两件事情所圣别，第一个就是分别，第二个就是浸透。一方面，我们从一切消极的事物中脱离出来，从一切消极的元素、一些世俗的事物中脱离出来，积极的部分我们被神所浸透。我们再读另外一个经节，比前4章3-4节，我们一同请姊妹们来读第三节。因为已过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荡情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不乏可证拜偶像的事，时间已经够了。在这些事上，你们不与他们奔入同样放荡的洪流，他们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在第四节，他们就以为怪，你们不与他们奔入同样放荡的洪流，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。这个世界乃是被所有许多邪恶的事物所充满。第三节就说到邪荡情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淫，这些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所面对的。这个世界都被这些事情所充满，甚至他们会觉得奇怪，就是你不与他们奔入同样放荡的洪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这个点，我们是圣别的，我们是被分别，我们也被主所浸透，我们是在世界上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世界，我们是尊贵的器皿，我们乃是盛装这个尊贵之神的一个器皿，这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尊贵的器皿。神正在预备我们，使我们成为荣耀的器皿。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这个点，这个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不属于这世界，但这位尊贵的神住在我的里面，每一天我都需要接受新鲜的并且新的分赐。礼拜六晚上有许多的同学，有许多的宴会，那你要去哪里呢？星期六晚上是有大专的聚会，我打电话给我的同学说， 对不起，我不能够跟你们一起去，因为我太爱主了，我需要跟圣徒们在一起。主耶稣，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堕落的世代，圣别我们，脱离青年人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爱主的人一同的来追求他。我们来到第三大点，我们一同的来读。基督圣别召会的工作是借着用化中之水洗涤他完成的。请划线，用化中之水洗涤，这是我下一个负担。我们需要被化中之水的洗涤来美化。一方面来说，洗涤常常是说到血的洗涤，但是在这里洗涤是特别是说到化中之水的洗涤。我们来读下一个点 A。 26节中的希腊字化不是楼格斯，而是雷马，主与我们及时的说话。请划线。楼格斯是常识的话，雷马是及时的话。第一点说到楼格斯和雷马都是神的话，但前者是客观的记录在圣经里的神的话，而后者却是神在特定情形里向我们说的话。等一下，我想要更说到更多，就是在 Logos 和 Lema 之间的不同。在一方面来说，我们需要小心，在分别这两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小心。使徒行传15章15节，这里的话是 Logos 还是 Rema 的话呢？这是 Logos， 因为这个是写出来的话。使徒行传20章，我凡是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必须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并且纪念主耶稣的话。这里的话乃是 Rema 的话。约翰6章63节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里的话乃是 Rema 的话。就像我之前讲的，许多的人会很清楚的把 Rema 和 Logos 区分开来，但是我们需要谨慎。有些人说这个 Logos 是这个 Rema 是活的话，对我们非常及时的说话，但是我在这里的负担乃是要我们看见在这两个方面。但我想要给你们几个例子，使你们看到这个 Logos 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， Logos 的话可以转变成为 Rema 的话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来看约翰15章，约翰福音15章第3节，我们一同的来读约翰福音15章第3节。这里的话是 Logos 还是 Rema 的话呢？是 Rema 吗？但是这其实是 Logos 的话，这意思是什么呢？即便这个是 Logos 的话，也有 洁净我们的效果。不要觉得说这个话只是一种知识，当我们在读这个话的时候，这个话可以洁净我们，可以洗净我们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里的话是 Logos 还是 Rhema 的话呢？其实是 Rhema 的话，有些人说是 Logos。这个经节是记录生命记的一处经节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在这个情况里面，主把一个 Logos 的话转变成为一个 Rhema 的话，这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，当有人来试验他的时候，他一定享受了这个经节，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，他就把这个 Logos 的话，他转变成为 Rhema 的话来应付那个特别的情形。我们来看另外一个，约翰福音第六章。六章六十节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，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这话甚难，这话是什么话呢？在这之前，主跟他们说，你们需要吃我，然后门徒的回应就是这话甚难。这话是 Logos 的话，在那个时候神对他们说的话乃是 Logos 的话，因为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些话。在63节，赐人生命的乃是灵，肉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里的话乃是 Rhema 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何等需要操练我们的灵，才使主能够向我们说 Rhema 的话。当主说对我们说话，当弟兄们在说话的时候，但这些话对我们只是 Logos 的话，只是一种的理论，一种的概念而已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。第7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，他就到外面去痛哭。彼得想起这话，这话是 Logos 还是 Rhema？是 Rhema 的话。耶稣对彼得说话，这是在彼得三次否认他之前，那时的话乃是一个 Logos 的话，因为这个话只是对彼得只是一个概念，一个理论。但是他一否认主的时候，他就想起了这话，这话就对他成为 Rhema 的话。事实上，我相信或多或少，这个想起对彼得就成为了一种的供应。至终，彼得如何能够与 十一个门徒站在一起，都是因为那个 Rhema 的话被应用在那个特别的情况里。我们来看第二点，纲要中的第二点。当我们用心和用灵读神常识的话 Logos， 是那灵就会摸着我们的灵，并且光照我们所读的每一句话，好使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显明。那灵会摸着我们的灵，并且光照我们所读的每一句话。我们来接着读第三，我们需要借着在灵里的祷告，把这活的话接受到我们的深处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话就不只是滋养我们的食物，也是洗涤和洁净我们的水。请划线，在灵里祷告，借着灵里的祷告，把这样的话接受到我们里面。我想要请你们写下两个点，我们需要读 Logos 的话。第二，我们需要注意这个 Rhema 的话。我要鼓励你们，我知道每天读圣经似乎是不可能的，但我要鼓励你们要学习读 Logos 的话。有各种的不同的计划，一年读经一遍，或者是两年，你需要有一个计划，你要来读圣经。这个 Logos 的话能够洗净你，当你在面对不同的环境的时候，这个 Logos 的话会成为 Rhema 的话，它能够及时的来供应你。最近我享受关于这个读神的话，我们需要诚心圣音圣言，我们需要以甜美的方式。在中文它原文的意思是甜美的，是好吃的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？主的话是何等的甜美，我真是渴望在话的里面，每一天有一个新的亮光，每一天都有新的供应。哦，这对我们必须是成为何等的甜美。我们也需要深入的读神的话。我喜欢 Emmanuel 弟兄之前所分享的，当我们真的享受某件事物的时候，时间是过得很快的。不论什么时候你读圣经，读到一个程度，你根本没有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了，那个就是深入了，你就是深入的来读经了。有时候我们在 Instagram 上，这个我们是非常的深入的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哦，我需要再看那个故事，再看一次那个故事。当我们来到主的话的面前，我们不应该意识到时间过去，我们应该要被神的话所浸透。这个时代我们一天中有几个小时呢？24，你确定吗？一个研究你如果做在一个小时里面做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你事实上一天会有31个小时。这是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最受打岔的，我们身处一个最受打岔的时代。我们有各样的 app， 我们有 Line， 有 WeChat， 有 Snapchat， 这些都是一种的打岔。我需要关掉手机，使我能够来享受主。不要对主之间，我们的关系不应该是多工处理的。主需要我们对他完全的关注。分次，只有在我们专注的时候，这个分次才会发生。只有当我们注视他，注视主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得着这样的分次。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里，只有神的话能够拯救我们。当我在 Edmonton 的时候，我看到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图画，说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是怎么样。他是在情感上，他是受到搅扰的。这是不是我们的情况呢？我们在社会关系上，我们是常常连结，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常常是受打岔。圣徒们，我们需要转向主，我们需要读 Logos 的话，经历 Rhema 的说话。继续来到第 B 点，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节里的水是神生命的涌流。在约翰 7章38节，信入我的，就如经上所记，要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当我们享受主的时候，那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涌流来洗净，并且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。 C 点，生命水的洗涤和基督的血洗涤是不同的。弟兄们，第一点，基督的血洗去我们的罪。第二点，姊妹们，生命水洗净我们旧人天然生命的瑕疵，包括所有斑点和皱纹。请划线。旧人天然生命的瑕疵，皱纹来自老旧，斑点来自受过的伤。第 B 点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生命水的洗涤完成变化的工作，就是新元素被构成到我们里面，旧元素被带走的新陈代谢变化。当我们往前的时候，每一天我们都在一种的过程里，就是使我们成为老旧的。我也许比你们的人有更多的皱纹，因为我是比较老的。许多时候我是比较老的，但弟兄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想要打篮球，有些人要我加入他们，我常常会找各种的借口。但就算我加入他们，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伸展，来预备自己，然后来跟他们一起打球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个老旧的标志。但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人，我们外面是年轻的，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是老旧的。许多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聊天，很开心的聊天，然后有人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，但是大家就会觉得，因为我们是太老旧的，就是需要时间，花时间来预备，来这个操练灵，就像我需要花时间预备来打球一样。我们如果有人说要祷告，我们就应该要立刻来祷告，因为我们在属灵上是新鲜的。 在这个斑点，主需要来医治我们，在我们里面也有斑点，也有伤痕，这是没有被完全医治的。为着这个，我们也需要洗涤的水来洗净我们。我们在这里有很棒的时间，我们一同的相调，但是同时我们也在这个成为老旧的过程里，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自己的话，也许我们在召会中也受伤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感觉，就是我没有办法越过这件事情。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化中之水的洗涤。神在这个同时就将他一切的琐事传输到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读下一个点，借着这样洗涤的过程，我们就被基督充满，且被基督变化成圣洁、美丽，彰显神的心腹，没有瑕疵和缺陷。我们来读这个焦点：基督为召会舍了自己，是为了借化妆之水的洗涤，圣化召会，使召会成为他美丽的心腹。我还有最后一个负担，就是我们需要被建造，成为他的心腹。关于这个心腹的这件事情，是的，这个罗曼史乃是个人的，我们需要借着有个人亲密的时间来进入这样神圣的罗曼史。读圣经也是很个人的，没有人能够去代替你读圣经，我们需要自己来读我们的 Logos， 经历我们自己的 Rhema， 但是要让心腹准备好，也有这个团体的一部分。在启示录十九章七节，在圣经的末了，这个妻子是自己准备好的，这不是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人准备好的，乃是这个妻子，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需要被建造在一起，来成为基督的心腹，来与我们的新郎结婚。所以歌中之歌他说，吸引我，我们必快跑跟随你，然后也说到脱离青年人的私欲，主必须以个人的方式来吸引我们，我们的往前是要与所有那些倾心呼求主的人一同的来追求主。亲爱的学生们，我们要爱主，不是个人的，不是单单个人的，也需要团体的。在这个周末，让我们一同来奔跑这样的赛程。这是一个准备心腹的周末，我们可以被建造在一起，借着在话里，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，借此，神基督心头的渴望和他的喜悦就能够得到实现。我们两两一同的来祷告。